啊，时间很快呀，啊，2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啊，真的是依依不舍，真的是依依不舍。我们这次到山上来做了一个暑期的实习，真的怀着非常感恩的心。山上的教会虽然人数比较少，但是这个教会虽然小，但是却充满了爱，让我看到了这个神的同在，也让我看到了神在山上这个教会啊。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托付，在这短短的2个月当中呢，我跟向荣弟兄搭配在福音组服侍，参加了这个三元河流的一个论坛，也参加礼拜六早上的一个灵修，所以我感觉有非常的很多的得着，让我看到在弟兄的身上，他非常的谦卑，还有这个谦卑的心来服侍，和一个心甘乐意的。心来摆上，然后让我们来看到，有很多的弟兄，真的是在各样的服侍当中，真的是愿意心甘情意的来到神的面前，也不求名，也不求利。我们也看到这个姐妹们的服侍，在背后默默的服侍，这个饮食的服侍，儿童植入学的服侍，还有带导的事工，还有探访的服侍。最后，我们也看到，在论坛当中，为着这个三元河流国度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我们整个教会都全然的摆上。这样的话，让我真的看到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里，神的名被高举，在这里，神的荣耀被彰显。所以我们真的是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求神继续祝福山上的教会，也求神继续带领弟兄姐妹们走在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谢谢大家。今天呢，我的信息的题目是洁净、更新和建造，是大卫的悔罪诗，诗篇51篇。我们先读一下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领长。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感谢主，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赐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怀着一颗安静的心、等候的心来到你的圣殿面前。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悔罪的心、赦罪的恩。主啊，你说凡祭你不喜悦，主啊，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求你喜悦我们内心全然归向你。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外表的虚假的敬虔。主啊，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主啊，今天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照我们的本相承认我们的罪。主啊，你是信实的，你就必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篇五十一篇是诗篇里面七首悔罪诗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有人说啊，大卫是犯了奸淫的大罪，所以他才会痛悔忧伤。那我们犯一些小罪，是不是就不会痛悔忧伤呢？我们也经常听世人说，我们大罪不犯，小罪不断，对吧？但是世人也常说啊，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所以啊，这个恶虽然小，其实我也需要我们认真的对付。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讲两个见证。一个呢是我在上海的时候，一个牧者他讲道的时候一个见证。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从图书馆偷书是大罪还是小罪？小罪嘛，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嘛，孔乙己这么说是吧？算窃哈。我们这位牧者呢，他以前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是学这个雕塑的，艺术系的。所以呢，他都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说那美术的书啊，那印刷很精美，这种书都很厚，都是铜版纸，很精美，很漂亮，也非常的贵。那么学生就买不起，但喜欢呢，他就偷了。结果这本书就偷在家里头，他信主之前没觉得这是什么，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儿。但信主之后呢，真感动他一直觉得这个心里不平安。一直就这个圣灵在提醒他，在责备他，所以啊，他这个隔了好多年，毕业了好多年之后，忽然就把这个书啊就寄回去了，寄回去。但是寄回去之后呢，他的这个里面还没有平安，圣灵继续责备他。然后呢，他就寄了2000块钱给图书馆，最后署名是说是一个这个偷书的。对，一个人他没有不敢数自己的名字，他在想啊，书我也还了，这个不是按照这个多少倍的补偿，但我也补偿了，这下我心里该平安了吗？结果圣灵还责备他，他还是不平安。圣灵责备他又需要他要当面去道歉，所以他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就只好又回到学校，找到这个图书馆的馆长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前面那个还书又还钱，现在我要亲自到你面前来道歉。所以这个图书馆的馆长也原谅了他。所以在圣灵的这个感动下，他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直到就是他当面道歉之后，他的心才安稳下来。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啊，其实有一些小罪啊，在我们心里头，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小罪其实也是跟大罪它是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罪，都是得罪了神，对不对？第二个见证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体验。我太太不是马上要过来吗？她的那个笔记本电脑可能有8、9年了，好像都太老了。我在想是不是给她买个新的，换一个新的电脑。那我就在网上找了。 我就发现自己就被这个贪心的罪给捆绑了。我觉得当然是越便宜越好咯，对不对？前几天不是正好是个大学生反季吗？就是说有一些优惠，那我在网上其实折腾到了半夜12点多，我终于下单了，成功了，他也接受了。没想到早上6点钟我一起来一看，收到一个邮件，对不起，你的订单被取消了，cancel 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这个时候就马上意识到，这是神在对付我。我为了这个找一个便宜的实惠的电脑，我可以折腾到这个晚上12点多。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明显感觉到我自己的，就是说被这个捆绑，被这个贪心所捆绑了。啊，圣台弟兄这些人一直在讲这个假神的面具，对吧？贪心也就是拜偶像，实际上我自己也被他捆绑了。那其实我自己在后来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神是给我的一个教训，就是说，你那么长时间在电脑上、手机上去看这件事情，首先你自己是有一些罪的后果的，什么后果？眼睛更近视了，可要换一副新的眼镜，而且第二天你会发现这个眼睛很不舒服，好几天都是这样。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后果。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内心良心的一种不安。而信主这么多年，还是神学生，那么你是怎么对付罪的？比如说这个是算小罪哈。所以每次在我在看在手机上有一个 APP 可以告诉你有什么可以省钱的秘诀的时候，我每次忍不住想去点，但后来我就忍住了，我就不点，我想是不是把它删掉？后来想我不要删，我就看我能不能忍住。感谢神，这个礼拜我真的是忍住了。所以以上两个小小的见证啊，是想让我们知道呢，罪不分大小，小罪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也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诗篇的51篇，大卫的悔罪诗。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大卫和拔示巴，大卫是在坐上王之后呢，有一天是在傍晚的时候，然后就远远的看到这个拔示巴，然后就动了这个犯了淫乱的这个心。后来就与他同居，但是最可恶的是什么？大卫还借刀，借这个亚门人的手，把他的丈夫乌利亚给杀了，就借刀杀人。实际上他犯了这个两重罪了。那犯了之后呢，一年之内他自己还没有醒悟过来，自己是一个罪人，也没有认，不知罪也不认罪，直到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举一个例子说，一个财主家里，说把那个穷人的唯一的一只羊拿出来，大卫说那个人就是该死的人，是犯了一个极大的罪。拿单就责备他，你就是这人。所以这一瞬间，大卫就认罪了，写下了这一首诗篇51篇悔罪诗。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神说，我们的罪孽，他直到会追究我们千代万，就是说会直到我们的3代4代。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对大卫的惩罚是什么呢？他的儿子。他和拔示巴的生的儿子就死了。我们看到，其实不光是圣经上这样讲啊，《论语》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犯了错误之后呢，其实大家都是能知道的，能看得到的。不要说你知我知是吧？但其实神是知道的。如果我们改正之后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罪一直藏在自己的心中，总有一天它会带来恶果。哦，我提个问题，我们需要悔罪吗？答案是肯定的，对吧？因为就上个主日的时候，郭敞弟兄跟我们分享约翰一书的时候，就分享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还有罪行，但是我们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呢，神就会饶恕我们。那这总共19节经文，我把它分成3段。第一个是1到9节啊，我们是个人的一个洁净；10到17节呢，是求一个个人的更新；最后2节呢，是说由个人的更新，我们会延伸到这个群体的一个 更新和复兴，以及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敬拜。诗篇的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我们都是罪人，那神为什么会饶恕一个罪人呢？这里就告诉我们的这个饶恕这个前提，就是说是神的慈爱，是神在和我们的这个契约里面永恒不变的一个慈爱和怜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派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那么他的大爱就在此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再让我们看到呢，第一节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之所以可能得到赦免，是因着神的爱，这个是悔罪的一个前提。我把这里就是总结这悔罪总共有七步，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啊。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和六到九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要知罪。什么叫知罪啊？知道这个是罪，对吧？那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大卫是用了三个动词，第一个是要涂抹，第二个呢要洗除，第三个要洁净，就说明他知道自己的罪。然后在第六节第九节里面又把这三个动词又重复了一遍，这也就是希伯来诗歌的一个特点，就是 ABCCBA， 它有这样的一个重复的一个结构。在第八节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犯罪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我们以前这个在查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罪的后果就是让我们与神隔绝，也让我们没有快乐，也让我们的这个骨头被压伤，对不对？就是说实际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见证里面的那位牧者，真正重生之后啊，圣灵就会在他的心中一直为这个罪来责备自己。那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去了就会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就会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在第三节里面，大卫也明确地承认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第二步呢，知罪之后呢还要认罪。所以第四节大卫紧接着说，神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他没有说他得罪了八十八，他没有说他得罪了乌利亚，让大卫他直接看到他得罪了神。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犯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犯罪实际上就是得罪了神，是影响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在圣经中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约瑟啊，在埃及的时候被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那约瑟就很清楚地看到，如果他跟波提乏的妻子有淫乱的话，他实际上是在得罪神，所以呢，他说我怎能行这事呢，我不能得罪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这个犯罪的本质不是说我们得罪人，而是得罪神。那大卫也承认说他是在罪孽里面生的。说到这个认罪啊，我们还看到两个反例。第一个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这个不应该吃的果子之后呢，神责备他的时候，亚当是马上就认罪吗？没有，对不对？他说是夏娃让他吃的，夏娃也没有认罪，他说是蛇引诱他吃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本质里头，就是说你要认罪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本性会找借口，各种各样的借口，对不对？那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会看到，有一个电视布道家 Jim Baker， 他在80年代的时候在北卡和南卡交界的地方有建了一个 一个相当于一个旅馆嘛，我理解应该是一个度假村，总共只有50多间房子，但是他卖了1000多份，也就是说基督徒就是说你只要买了他的这个会员的话，你可以免费到里面住一段时间，应该是他有贪污的罪，因为贪污了上100万美元，同时呢他也犯了淫乱的罪，因着这件事情呢，因着这个贪污的事情，他就在监狱里面坐了牢。关键是说他坐牢之后出来写了一本书，他说我错了，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认罪，他没有承认他的淫乱，他没有承认他的贪污，他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他说这个淫乱是因为妻子先出轨，这个贪污是因为父母没有钱，从小就家里很穷。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这个认罪真的是很难，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重生的工作，我们人的本性是不会认罪的。悔罪的第三步，我们认罪之后呢，神就会给我们定罪。我们看这个神是怎么给大卫定罪的。神责备大卫的时候就显为公义，神判断大卫的时候就显为轻重。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2章就可以看到，神对他的定罪是什么？通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说：“你既然犯了这淫乱的罪，你这流人血的罪，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但事实上证明也是这样的。他有那么多的儿子，儿子之间互相的这个打杀，儿子还抢他的这个王位，甚至还犯了这个乱伦的罪。也就是说，拿单责备他说。神通过拿单责备他说：“你在隐秘处所行的，我要在白天下，在世人之下来责备你。第二个，你说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定罪的主权啊，是在于神，对吧？是神责备，是神判断。第四步。”我们也看到有这个赦罪。第六节说，用真理，用神的道，使我们内里诚实，使我们里面的智慧。神是希望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呢，这个诚实就是说，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每个人在内室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带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在罪孽里的生的，我们从娘胎里面出来就有了罪。那么，神通过拿单就告诉这个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淫乱的罪的话应该是死，对吧？所以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他的罪，他不至于死，但是。他还要承担犯罪的后果，就比如说他的儿子要死，他的这个下一代的话，这个互相的争杀，还抢他的王位。也就是说，这个犯罪的后果还是有的。虽然神是赦免了我的罪，但是这个犯罪的后果是我们是要承担的。就像我自己贪心，你整晚上上电脑一样，对吧？神，就是我。真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神赦免之后，但我还要承担我的罪啊！可能我要换一副眼镜啊，我会更加近视。第五步是要更新，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知道希伯来的诗歌它是对称的，第一节、第二节呢是求神的怜悯，是一个祷告。那么最后的2节，我们看到是一个神所悦纳的群体的敬拜。那中间就是第10节和12节，所以说这两句呢，应该是这个诗篇的一个核心。那我们悔罪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这除了前面讲的神要洁净我们之外呢，更要让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被神所更新的话，我们犯了第一次，还会有第二次。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更新之后，我们就会享受与神同行这样的一个喜乐。那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罪，不管是大罪和小罪，我们看到神 都可能会要会离开我，我们就没有再与神同行。所以大卫祷告说：“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和该隐，该隐不杀了亚伯吗？他们犯罪之后呢，神就离开了他们的面。第二个，也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个例子就是扫罗。扫罗以前是有圣灵同在的时候，那么他做王，他凡事都顺利。但是在他得罪了耶和华之后，神的灵、圣灵就离开了扫罗，那么他呢，王位就被这个大卫所取代。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也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失去救恩。所以这一步呢，在求一个内心的一个更新。我们时常讲，我们要说，像我们诗歌里面唱到的，让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像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拆掉中间的墙和冤仇，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会，你就会对罪特别敏感，圣灵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会与神同行。那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和第十七节，我们把它归纳为说是要做见证，也就是说，大卫他是自己犯了一个个人的罪，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他借刀杀人，杀死了他的丈夫乌利亚，这是个人的罪。那他为什么要写一首悔罪诗，在他的这个交给灵长，在公众之下来忏悔呢？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悔罪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往往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悔罪了，向神悔改了，神这个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心里得平安了。但是这还不够，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要做见证，让我们要把他的这个恩典传扬出来。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个牧者的例子，那么他在讲台上把自己的小罪打引号哈，这样和我们分享之后，其实让弟兄姐妹也有很大的一个得着，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也需要对付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犯的一些小罪，所谓的小罪。那么同样在这里，大卫也是一样，他把他的罪在公众之下来忏悔的话，也会带来一个以色列民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复兴。所以呢，在这里这个见证的这个环节，大卫就说到，如果你赦免了我的罪，你才是我的拯救，你救离我脱离那流人血的罪，我就要为你做见证，就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那么只有像这个经历的这个神的这个赦罪的大恩，那我们就对神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神的恩典和大家来分享，那也会歌唱神的公义，会传扬赞美神。那这个环节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就是说，要点出来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它不是燔祭，它是忧伤的灵和忧伤痛悔的心。它的本质是我们悔罪的本质。我们说一个人悔改了，表面上你可以看出来他祷告了，他流泪了，痛哭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神所要看的并不是我们外表的这些表现，他需要的是我们里面真正有一颗悔改的心，里面有一颗真正的生命的更新。那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也提到，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事，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所谓燔祭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外表的各种各样的敬拜，我们每天的这种读经，这大家能看得到的。但是呢，大家人不能看到你的内心，神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真正的被更新，我们没有一颗忧伤和痛悔的灵的话，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也就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到大庭广众之下，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在你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 也不会说来为神做见证，为他的恩典，赦罪的恩典做见证。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更改，我们可能心里仍然跟神之间隔着这些罪，仍然跟神之间的关系还不是那么亲密，我们仍然就不可能自然而然的这个由里而外的来向周围的人，向周围的弟兄姐妹来传扬他的名，来赞美他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悔罪的本质啊，是一定要我们有里面的有一个更新。感谢主。另外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神，就是我们献祭也好，我们这个敬拜也好，神，就我们先要献上我们的心，只有人被悦纳了，这个献祭才会得到神的喜悦。就像我们经常问这个该隐和亚伯同样都是献祭，那为什么神会这个喜悦亚伯的祭呢？有人说神喜欢这个是荤的是吧？不对嘛，你一定是说神是喜悦亚伯这个人，然后才喜悦他的祭。那同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学习中，我们说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要与人和好，我们要爱神爱人。那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摆正的话，如果我们的心还不清洁的话，神也不会喜悦我们的祭，不会喜悦我们的事工。最后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十八节和十九节有一个群体的建造。我们发现啊，大卫是作为一个君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作为一个君王，他犯了淫乱的罪，那么他下面的那些以色列的民的话肯定会受影响，那么他的灵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所以呢，他在最后要祈求神要按照他的美意来善待锡安，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就不要说因为我个人的跌倒而影响整个群体的灵命。第十八节里面提到说求你按你的随你的美意，和第一节其实是遥遥呼应的。第一节讲到说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这里就讲到这是神的恩典的一个核心，它的源头是什么？是神的慈爱，它的内容呢是神的美意。所以呢，我们这个恩典真的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我们的一切的源头，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分都来自于神。那么他随他的美意来赐给我们善待锡安。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呢，如果我们就说一个人说真正的悔改，比如说像大卫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悔改，会有一个能力会从个人身上来流出来，这个悔改的力量和能力能够流出来，流到一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它能够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属灵的群体，可能会带来这个属灵群体的再次的复兴。在这里有个例子就是我们家庭教会的一个前辈王明道先生，他1955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们为了信仰。因为呢他不参加三自，那么他在这个信仰里面就为他的这个神学的立场做了一个辩护，说我这个基要派的这个神学跟你这个现代派的这个福音派的神学是不一样的，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所以他不能参加三自。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被捕入狱，在一年之内在监狱里面，我们知道人都是会有软弱的，即使是传道人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他在监中的时候呢，监狱的时候因为肉体的软弱，所以他就承认了20几条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说他以前反对三自是错的，以后出来之后要带领教会加入三自。所以呢，他就因为签了这样的一个悔罪书就出狱了，一年之后出狱了。但出狱之后呢，圣灵就责备他，所以他就坚决地从这个基督徒会堂里面退出来，这个堂是他自己建立的，一手建立的，但他现在他觉得他没有资格再站在讲台上所以呢，他就从这个基督徒会堂里面搬出来， 也不去到三次去聚会。他说我现在没有资格站讲台。那么这个的话，就跟他在狱中的承诺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就因着这个原因，他又一次被抓到牢里面去了。那感谢神，在头几年他其实还是很软弱的。我读了他的这个传记，叫《又40年》。其实，在牢里面，他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确实也是怕死，也是怕折磨。那么，他在这个牢里面的话，受了，经常会有人去审讯他，威吓他。但是，感谢神，有一天他突然祷告，在坐牢的第8年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一句经文，就是。弥迦书7章7到9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且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感谢神，因着这样的一节经文，他心里忽然光亮了。他承认了，他向神悔改，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得罪了神。那神呢，就也是给他一个应许，就是以赛亚书55章12节到13节说：“你必欢欢喜喜而出来。”但是这个应许是16年以后，也就是说，他从1955年入狱，中间出来大概半年，到1979年才真正的欢欢喜喜的出来。那王明道先生的这样一个见证，也让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悔改，一定是要有内心的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悔改。我们看到他第一次出狱的时候，他的悔改还不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是圣灵责备他，他只是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站讲台而已。终于又导致第二次入狱。那入狱的时候，在过了的第8年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悔改，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承认自己得罪了神。那神也是信实的神，那么神就应许他，你会欢欢喜喜的出来。感谢主，这个王老先生这样一个见证，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的悔罪，这必须是来自于内心的一个切切实实的向神的一个悔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也不会饶恕我们。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改变的话，神才会悦纳我们的敬拜，因为神先有神所喜悦的人，然后。才有神所喜悦的事。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犯罪。犯罪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得罪人，它是得罪神。那么神是公义的神，他必按他的公义来追究我们的罪。第二个，什么是真正的悔罪？真正的悔罪一定是。内心心和灵的一个改变，不是我们口头上说神我错了，而是真正的有一颗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为这个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三个，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悔罪的整个的一个过程。首先是要知罪，然后呢是要认罪，神会给我们定罪，也会因着他的恩典、因着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最关键的一步，我们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只有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更新、灵里面的更新，我们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喜乐，我们才会心甘情愿的去为神做见证。尽管那可能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很隐私的事情，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这样的喜悦，我们敢于，我们也乐于去为神做见证。传扬他的美名，赞美他的恩典。那么最后，因着我们的见证，我们又看到圣灵一定会在我们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一定会得到这个圣灵的更新 和复兴会堵上这样的一个破口，会建造我们整个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群体。最后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大卫在整首诗篇中，他的中心不是他自己，是什么？是神。神之所以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神的爱。神之所以能够悦纳我们的献祭，是因为神他先更新了我们，用他的圣灵，用他的大能更新了我们。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我们实在是没有做什么，我们只有将自己完全的倒空，承认自己的不是，谦卑顺服的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安静被动等候，等候神的工作，等候神的大能。这样的话，我们个人的生命才会被更新，我们整个群体属灵的群体的建造和复兴才能看到希望。最后呢，我们想问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大卫他什么时候知道认罪的？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对吧？那我们现在我们犯罪了，我们是拿单，谁会是拿单来提醒我们吗？弟兄姐妹提醒你，你犯了罪，弟兄姐妹不知道的。对的，是圣灵。对，圣灵会来了，会要我们自责，对吧？问这位一位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我们还是不知罪，也不认罪，会说明什么问题呢？什么？心意没有被改变，对吧？也就是圣灵没有做工嘛，圣灵没有感动你嘛。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就隔了一层了，你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你也不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呢，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个问题是，大卫犯罪的代价虽然赦免他的罪，但是他儿子死了，那如果我们犯罪的话，我们也是有代价的，是吧？这个代价是什么？对，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替我们在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代价其实这个神的怜悯，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这个代价已经替我们付上了。但是其实我自己个人的领受是说，我们心里会有平安，所以我们是每次我们犯了小罪，我们会有平安，说神已经用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不会有再有这种内疚愧疚的感觉。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犯的罪，他一定是有他的后果的，他一定是会有后果的，我们要甘心情愿的承担这样的后果。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个人的悔改，或者是说我们悔改在公众面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悔改，这样的一个见证，是如何建造我们属灵的群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例子，对不对？那么他在公众面前承认他犯了奸淫的罪，得罪了神，所以他有一颗忧伤痛悔的灵。所以我相信呢，以色列的民看到他自己的一个王，虽然这个身居高位的王在神面前其实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那么大家也会因着他的这样的事情会激励自己，会来因着圣灵的感动自己责备自己，自己是不是也会犯了各种各样的罪，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有一颗忧伤痛悔的灵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更新。我想这样的一个见证它不是突然的，它一定是会感染着我们整个属灵的群体。就像我当时我听了我们那个牧师的一个见证之后，我在想，我虽然没有在图书馆偷书，但我好像也偷过别的东西，我好像偷过光盘，我记得是九几年的时候偷过光盘，但是我就没办法再回去偿还这样的一个罪了。所以我在想，我就是说因着这样的见证，我们自己会来对照自己，对吧？你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你以前犯的罪或者正在犯的罪，因着这样的见证，我们会怀着一颗诚实的心，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饶恕。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 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主要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丰富的慈悲，就求你涂抹我们的罪，求你洁净，将我们的罪洁除清净，求你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求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你就会用你耶稣基督，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们，来洗涤我们，让我们比血更白。主啊，虽然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主啊，求你给我们弟兄姐妹一颗这样的心智，让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让我们每时每刻就来到你神的面前，让我们承认我们从此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真的是不要让我们消灭我们圣灵里面的感动。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小看我们自己所犯的各种各样的小罪。主啊，因为罪无论大小，罪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罪，我们犯了罪都是得罪了你。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悔过的心，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赦罪的恩。主啊，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主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走一颗圣洁的路，让我们分别成圣，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就能为你做光做盐，能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以上不配的祷告赞美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